就像所有科学和医学领域的开拓者一样，约翰·查恩雷也是一名精工巧匠，他擅长制作、修机器、建模型，也亲手设计和制作自己的植入物。他的家里设有一个工作室，里面有一台车床，可以将特氟龙块制成髋臼植入物。克雷文协助他完成这些工作，而解决髋关节炎问题的关键是制作小部件本身。在髋关节外科中心和数百例髋关节置换手术所带来的兴奋之情中，查恩雷希望小型股骨头、特氟龙臼杯以及丙烯酸骨水泥固定可以成为髋关节炎的长期手术方案。他每年所做的髋关节置换手术数量已经从1959年的100例增长到1962年的超过400例。作为一名科学家，查恩雷当然愿意对患者进行跟踪随访并确定长期效果。1962年末，查恩雷意识到大事不妙，尽管患者对手术效果十分满意，关节功能也得到了改善，但三年来的随访 X 光检查显示，特氟龙臼杯发生了严重变化。查恩雷后来解释道，历经300例手术和3-4年的时间，我才得出结论，特氟龙不合适。这似乎有些奇怪，有许多的原因共同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第一，三年来的效果令人惊叹，患者们充满了感激之情，这让我们无法直面怀疑，在如此成功的情况下， X 射线检查竟然会显示出失败的端倪。第二，从化学本质上讲，聚四氟乙烯特氟龙惰性极强，我们觉得即使出现磨损碎屑也会无害。第三，尽管在一年后的 X 射线检查中我们可以看到1毫米的磨损，但我认为这并不意外，可以解释为股骨头嵌入了一个刻意加工成内径大于股骨头的旧涡种，直到第一年的磨损程度在第二年翻倍，而到第三年又增加了一倍，问题的严重性才显现出来。一场改变世界的革命走到了尽头，查恩雷也不得不开始怀疑是否一切都搞错了。所有的 X 射线检查都显示特氟龙臼杯的顶部出现了相似的高度侵蚀。在几年的时间里，金属股骨头一点一点地磨入塑料臼杯，仿佛一把热切刀穿过黄油一般。查恩雷先生开始重新手术，他震惊地发现特氟龙臼杯的磨损并非最严重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在特氟龙臼杯失败的患者髋关节周围存在磨损碎屑，他在髋关节囊内的特氟龙颗粒周围发现了纤维组织团。人体组织对这种曾经被认定为惰性的材料产生了不良反应，这足以表明特氟龙完全不适用于人体。尽管早期结果看似是成功的，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想法，查恩雷将特氟龙研磨成粉末状样本，并用大号针头注射到自己的大腿中。经过9个月的观察和等待，他切出皮下的结节，仔细检查了被纤维组织团包围的特氟龙结块后，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使用特氟龙了。整块特氟龙在体内是惰性的，但特氟龙颗粒则不是。我们会对查恩雷将特氟龙颗粒注射入自己大腿的行为感到惊叹，但想想他的英国前辈外科学之父约翰·亨特，他将梅毒脓液涂在自己划伤的阴茎上做实验。相比之下，查恩雷似乎也不算太疯狂。功亏一篑的约翰·查恩雷满心内疚，郁郁寡欢。几周来，他的生活淹没在绝望中。太太，他终于在46岁时结婚了，发现他半夜坐在床上，双手抱着头，他感到一切都是灰色的，阴郁无望笼罩着四周。这种痛苦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终于，一次偶然的发现使他重回正轨。1962年5月，一名德国塑料制品公司的销售员来到莱廷顿，希望可以与查恩雷或其助手哈里·克雷文面谈。他销售的产品是塑料齿轮部件，用于兰开夏郡的纺织业，20世纪60年代仍然是当地十分重要的产业。他想，查恩雷的实验室可能会需要这样的机械部件。与销售员见面后，克雷文一眼就发现零部件的原材料与特氟龙十分相似，于是他留下了一块4英寸的材料样品，一块高分子量聚乙烯，打算拿给查恩雷看看。克雷文将聚乙烯块拿给查恩雷， 查恩雷把它放在手里，用大拇指用力揉捏，他发现指甲可以在表面造成划痕，认为这种聚合物会和特氟龙一样令人失望，便告诉克雷文别浪费时间了。然而克雷文并没有听从查恩雷的劝阻，他保留了新型聚合物的样本，并打算用自己专门设计制作的测试装置对其进行分析。在同一台莱廷顿的机器上，这种新型材料的初步测试结果令人震惊，特氟龙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查恩雷去哥本哈根开会了，所以他还不知道机器运转起来了。不锈钢头正在高分子量聚乙烯块上不停地震荡着。查恩雷去哥本哈根时肯定还是闷闷不乐的，甚至没有注意到高分子量聚乙烯正在实验室进行测试。他曾因髋关节成型术而在业内闻名，但当那些可怕的结果在他面前展开，查恩雷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愚笨至极。后来他回忆道，度假回来后，克莱文来到办公室，让我下楼去实验室。下楼后，我看到了高分子量聚乙烯。经过3周的昼夜运转，这种在当时的工程领域都很少有人听说过的新型材料，在同等条件下的磨损程度还不及特氟龙24小时内发生的磨损。毫无疑问，我们成功了。查恩雷从德国鲁尔公司，后来被赫斯特公司收购，得到了更多的原材料。与之前用特氟龙做的实验一样，他将聚乙烯注射进自己的大腿。6个月后，大腿上没有结节形成。查恩雷写了一封信，很快便发表在1963年12月28日的英国《柳叶刀》杂志上。他报告了自己对特氟龙的担忧，以及对高分子量聚乙烯研磨粉末的积极态度，同时也借此提醒外科医生注意特氟龙的问题，因为他听说一些医生正考虑在尚未成熟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中使用特氟龙。发现高分子量聚乙烯仅仅几个月后，查恩雷于1962年11月开始使用聚乙烯臼杯进行全髋关节置换术。早期的这些聚乙烯全髋关节置换手术中，许多是修复手术，取出失败的特氟龙臼杯，固定新的聚乙烯臼杯。起初，所有的臼杯都由查恩雷亲手制作，并用戊二醛整夜浸泡，进行化学灭菌。后来，他的制造商合作伙伴萨克雷负责制作臼杯，并用伽马射线对聚乙烯进行照射处理。也有人建议在环氧乙烷中浸泡，至今仍有争议。他继续使用新型高分子量聚乙烯臼杯，进行了数百例植入手术，从未用过全身性抗生素，并且只使用了不锈钢关节柄，而非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钴铬合金。查恩雷没有急着发表结果，他担心特氟龙的灾难会重演，不过这并没有发生。事实上，在接下来的20年中，约翰·查恩雷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他在莱廷顿以及后来的米德赫斯特，日复一日地为成千上万的患者做着髋关节置换手术，直至去世的那一天。他在70岁时遭遇心脏病发作。时至今日，即使我们拥有更现代的制造工艺，更先进的冶金学和聚合物研究，更精密的手术技术，以及更新颖的教育方式，也没有人能够超越查恩雷，这位来自英格兰乡村小镇的外科医生兼生物学家所采用的材料，将在我们的世界中每年被植入数百万次。它不仅改变了骨科领域，而且史无前例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体内接受异物并没有那么非同寻常。我自己也是数百万接受髋关节置换的患者之一，我对约翰·查恩雷爵士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极大地改善了我的生活，减轻了曾经的苦痛。查理·尼尔于1973年首次使用聚乙烯肩关节窝部件，并在1974年的文章中对此做了报告。在1982年《骨与关节外科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尼尔对自己9年来进行的273例全肩关节成型术做了报告。尼尔尝试将聚乙烯应用于肩关节时，这种材料已经在髋关节领域使用了10年之久。没有用于肩关节的一部分原因是，小肩关节窝的空间并不宽裕，使固定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很难想象，仅在30年前，查理·尼尔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做肩关节置换手术的外科医生之一。 尤其要考虑到美国现在每年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的病例超过10万例，而这一数字与每年的500万例髋关节置换和100万例膝关节置换比起来，似乎相形见绌。关节置换成形术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植入手术，它不仅可以缓解疼痛，还极大地改善了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需要的功能和能力。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新之一，而正是实干的约翰·查恩雷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医院中，以自己的双手发现了合适的金属、塑料和粘结剂组合。